大家好，欢迎收听硬地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说到2024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AI 应用啊，我个人觉得还得是 Cursor。2023年的时候 Cursor 营收啊才100万美金啊，但是到2024年11月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6500万美金啊，平均下来一个月的话将近600万美金左右。对，可见 AI coding 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在 Cursor 营收爆炸的三个月之后啊，我们国内的字节团队也在 Product Hunt 上面发布了自己的 AI coding 产品 Tree 啊。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 Tree 的天珠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AI coding 的前世今生。同时我们本期也是一期与 DevMore 迪魔王的串台节目，那迪魔王的主播五花肉恰好也是 Tree 开发者运营团队的，那技术运营团队的人都到了。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先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那我们就先有请 Tree 团队的天珠还有五花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也顺道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Tree。
嗨，大家好，我是迪魔王 DevMore 的主播五花肉，同时现在也是在 Tree 的团队负责开发者关系、开发者运营。请我们的天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珠。我之前主要是在前端这个圈子吧，然后就搞搞开源这块。像如果前端同学应该AgJS 或者是 CNPM 这块应该可能会听说过我。对，然后我以前在蚂蚁跟字节都负责过那个 Node.js Infra 这块的基建的建设。然后这两年的话在字节的话主要是负责就是 CloudID 这个方向。我们的话就像去年的话其实也是有多款的产品去发布啊，就一个是 MasterCode CloudID， 包括 Cause 里面的 ID， 然后还有什么掘金刷题之类的一些 CloudID 的产品。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干出来了刚才花肉说的 Trade ID 这样的一个那个 Netty ID。Netty ID 的话它的我们的 Trade 它主要的一个亮点就是 AI coding 这个方向，就像我们比较大一个特性就是 Trade Builder， 它主要面对的就是那些比如说0到1的一个应用制作场景。可以简单理解对标就像 Cursor 的 Composer 或者是 Unserve 这样的一个 AI 的 Agent。
其实天珠刚才也有介绍说你们那个 Mars Code 其实你也是你们的产品，就是反正据我所知这个 Tree IDE 本身其实不是字节第一次开始做 IDE 相关的产品嘛。对，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作为你们团队，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就想着说进军这个 AI IDE 这个市场的，就你们内部是怎么评估就说哎，这个地方是就是挺大的一块肉，其实我是要做的，而不是说像很多大厂的话他可能预见到说这个市场可能只有几千万可能都不过亿的市场，他们可能就不会投入了，因为可能连人力成本都收不回来。对，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怎么去看这个市场的。
然后呢我只能说我这一层我对这块的一个理解，因为我们最早呢其实我们是来自于字节的 DevInfra， 就是做内部基建这块的。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部门一直在服务开发者相关工具的，然后像字节内部成千上万的工程师也都是我们在服务的。那在前几年大模型语言大模型那个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有新的生产力能提升开发者的效率跟体验的可能，所以我们会希望在 AI 时代能去参与到这个进程里面去。因为我们在内部其实本身已经有 CloudID 这种服务去服务我们的开发者，包括 MasterCode 的豆包 MasterCode 的一个代码助手。对，那很顺其自然，那我们这个事情希望在更大的一个场合去实践。对，所以就对外者也会去推出像 MasterCode CloudID 和 Tree 这样的产品。
了解。其实你说你在内部去服务内部开发者，是不是有点像之前阿里内部比如说自己去运营 GitLab 等等之类的，对吧？其实也是在服务阿里内部很多很多的开发者，是不是字节内部其实也是类似的部门啊等等之类的？
对，我们之前是在那个 DevInfra 的话，其实它的做应该会还是挺大的嘛，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种像什么自建的 GitLab 的话，那包括很多内部的中间件各种那种那个平台， 包括这种开发的工具，其实都是这个大部门在负责的。
哦 ，OK， 了解。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不光字节有 Mars Code 嘛，然后我也知道说，像阿里自己也有通义灵码，百度也有叫文心快码，对吧？我估计可能还有别的产品，反正就是现在大厂其实对这个领域里面竞争也挺激烈的，我感觉上面每家投入都不太小。对，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的是，其实在业界里边大家用国产产品的，我们讲我们程序员这个领域，当然是我周边的，我不确定别人是什么情况，就在我周边里面大家用这种相关产品的人感觉不是很多，但是我看包括阿里包括百度包括字节等等，大家在下方有很多的企业用户，而且都是那种超级大公司的企业用户，就我不知道说这个里边到底是当初大家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本来打的就是企业用户呢，还是说其实我们也想做个人用户但是没推起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国内的各个厂的大家的，因为不同厂这个团做这个事情的团队，其实他的自己的 score 包括他所面临的一些公司的诉求其实不一样的。对，你像百度的话主要可能他会做那个企业市场，对吧？然后更多的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他团队更多他先做好服务自己团队，就自己公司内部的这种。对，而我们呢，其实字节的话，因为我们可能会走得比较前一点，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字节这块的服务的用户其实已经足够多了。对，在这层的话呢，可能公司的各方面的考虑下会希望我们有接触更大的一个市场。对，因为我对几个大厂的这一块，像靠 ID 这块我还是算比较了解，跟这些同学都比较熟嘛。我当时过来这边的话，其实我也是发现一个比较可能稍微有点惊讶的场景，就是说像 CarOE 这种的话，我看到很多国内的大厂更多只是外包在用，正式员工其实没在用的。但其实在字节的话在这点上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正式员工用这个东西。我有亲身感受，因为去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资源那种不太够的情况下，是有自上到下很多来去 push 我们，就是说哎，你这个地方把我的性能稳定性要给做好的，而不是说哎，我们要去主动去跟他说哎，你要用我们产品。对，
你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在字节里边能推开，因为 Cloud IDE 这件事儿，我们自己之前都是开发嘛，毕竟它是一个网上的一个东西嘛，总觉得不够丝滑，总觉得不够顺手，总觉得跟我内部的这些文件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它其实交互起来并不是特别的顺畅，至少我们以前不管是在阿里内部呀还是我们之前，就是感觉即使做了大家用的也不多。我不确定说，因为你到字节也是看到说字节内部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背后的原因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只能代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东西。对，我觉得有各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其实每个公司它的开发者心智跟它的基建跟业务和基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不一样的，因为我这块我是有挺强的感受，因为我之前在阿里做 Node.js Infra 和在字节做 Node.js Infra， 你的做事的方式包括你这些产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而 CloudID 的话我可能会有点片面的原因吧，就是比如说字节很多做算法的会比较多，那这些其实很多情况下它需要去做一些联调各方面的话，就需要会有一些更多在线的一个要求，不然的话你的机器啊这种规格是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些合规啦各方面的，但这些可能会稍微有点片面，因为我只是个人的一些猜测。对，但是我看到的现象就是确实有这么多用户一直在用，而且在 push 我们要去优化。
你知道我的 Cloud IDE 使用场景是什么吗？我就希望我能在 iPad 上写代码。
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想展开一点，就因为每次看到别人就讲把 Cloud IDE 和 Web IDE 对等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跳出来反驳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个人认为 Cloud IDE 其实不等于 Web IDE，我认为的 cloud 是 anywhere， 就是你在随时随地就可以去编码。那我们去看一个 ID， 它其实两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你能看到的 UI 层这个东西，对吧？那这一层其实我们看到它可以跑在 AngularTrain 里面，在本地也可以跑在一个 web 浏览器里面，对吧？它可以各个地方跑，就 iPad 上移动端也能跑。然后后面的那个容器呢，它可以是本地的一个硬盘，也可以是像那个 Starbridge 那样子是浏览器里面一个 Web Container 的模拟，可以是本地的一个 Docker， 那当然也可以是像我们 CloudID 做的远端的这种一个 K8s 这样容器。对，所以我会觉得 CloudID 这个东西呢，它的形态其实是各种地方去用的，所以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理解的狭义的 CloudID 就 WebID 的话，它可能更多是一个切入点，但是 未来，像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其实它是连通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 Masco 和 Tray 其实在我一个团队去负责，它不是两个产品。
我想补充一下刚上一个问题，说那个服务企业客户这个，其实这可能是我们推豆包 Masco 的跟零码或者等等的友商的优秀的产品的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会跟偏个人一些，就是而不是以 to B 的模式在做的，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在做的一些事情上，也更多的在强调激发创意啊等等这些的案例和场景，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跟其他的国内的同类的插件的形式的产品。
了解，那我就接着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主要核心还是 AI 嘛，如果今天没有 AI 这件事的话，这个 Cloud IDE 跟五年以前十年以前的 Cloud IDE 可能区别不是很大，只不过大家在后端层面上面可能今天用上 KBS 了，然后自己有自己的 container 了等等之类的，对吧？那我们回到 AI 这件事啊，就说我觉得 AI 这件事起来的时候可能应该是 GitHub Copilot 开始起来的吧，对吧？就他先开始有了一定的补全的能力，对，然后后续 GitHub Copilot 它是收费的嘛，就十刀嘛，然后如果你是开源的话是可以让你免费用的。 Codium 后续它推出了一个免费版的，然后可以让你用，对，然后之后还有像什么 Type9 啊，还有 Super Maven 啊等等之类产品，其实他们一开始都是做这种 AI 补全的，但是其实大家补全的时候都是这种顺序补全，对吧？就是比如说单行补全可能稍微带一些多行补全等等之类的，对，以前给我们的感觉是 GitHub Copilot 挺好用的，但是它属于是那种甜品级的，就不太属于那种杀手级的，对吧？就是我用上它，它能给我稍微补全一下，我觉得哎，用起来还挺爽的。但是它没有说我离了它就不能编码了或者怎么样。对，就是从大概去年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始吧，就是 Cursor， 然后它接了 Cloud Sonnet 3.5 开始之后，就这个感觉趋势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内部有没有去分析过，说就为什么从 Cursor 的这个接了 Cloud 3.5 之后，它就变得说突然就火爆，就爆火起来了。就你们觉得说这个 Cursor 它最核心的革命性的东西是什么？
嗯，这块可以展开聊一聊，因为这个领域我还是观察挺久的，挺有意思。对，因为在 AI coding 这个领域啊，我从我观察来看，过去几年时间基本上每个月几乎都在刷新我的认知。就是你会觉得、
okay.
我记得前几个月吧，好像半年前你们也有过一期高原 Cursor 的讨论，当时我还听了。
对
对,、嗯、对，我当时还想的，哎，有一些点还是想补充一下，如果今天有机会也挺好的。对，首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 Cursor 比较火的原因，去年比较火的原因，我觉得是主要原因是基础比较大突破，就是 Cloud 3.5 的 Sonnet、包括今天 3.7 出来的，对、可以让 Cursor 过去做很多事情去放大了。但只有模型能力其实是不够的。Cursor 它跟 Codium 这些它不是突然间冒出来，而是它在这个行业中持续做了很多。它的成功我在我看来更像一个后期爆发的一个过程。对。如果这里讲的话，其实那个讲整个演变过程的话，我经常会把这个东西比作一个自动驾驶。就是 L1 的话是一个人肉的编程。L2 我把它称为 AI 的个辅助编程。L3 呢是 AI 的结对编程。L4 是 AI 的驱动或者说主动的编程，我们目前去年那个时间点就刚好到那个 L3 那个结对编程这个阶段。我继续展开讲啊，这中间如果我们有问题可以我们随时我们给那个展开再聊。对，我先讲一下，就
对，
跟起来聊一下，就是说前面可能很多大家感知比较多的点是代码补全。早期我们写代码的话，其实那个更多是像一个代码体制，也就是一个下拉框告诉你这个对象哪些属性和方法比较挫，对吧？那个阶段的话比较好的一些的话就 Temnite 这些插件。然后在 ChatGPT 出来之后，我们知道那个大模型它一个本质是预测下一个字符，那相比这种自然语言的话，其实编程语言是更简洁严谨而且是可预测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Copilot 的一个横空出世。它的话主要在代码补全上有一个极大的创新，一个是很令人惊艳的叫 GoTest 的交互方式，就刚才说代码提示是个下拉框，而 Copilot 的话它是直接就是一个浅的颜色，然后呢你只需要一个 tab 就可以快速去采纳。这个其实对程序员一个多巴胺的一个刺激是非常强烈的。然后 Copilot 的它的这个方式其实刚出来后，它只是一个针对新增代码的一个补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行业其实像 Codium 跟 Cursor 的话，他们很接下来一个创新点就是Super Completion，或者也叫 TapTap。这个的创新点在哪呢？就是 前面是预测你 tabs 一的下一个字符，它变成了预测你下一个编辑位置，然后从新增代码变成了可以修改存量的代码。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写前端嘛，如果你有一个地区的下拉列表，一开始你可能全部写英文的，然后你想改为中文，那你改第一行你改为中文之后，那它智能就下面的全部给你智能一个 tab 就可以全部提示，而不是你一个一个的去改。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叫那个 tab 超级补全。这个是目前看到在代码补全这个方向上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里程碑。对，所以那个从代码提示到代码补全再到超级补全，这是 AI coding 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对，这个是在补全方面的。
嗯，对，我就想问一下，在补全的这个层面上面，你刚才有讲说叫 super tab tab， 比如说你说在 Codium 跟 Cursor 这个情况下面，它 super tab tab 它具体在里边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如果说我在每一步 tab tab 的时候我都去调 ChatGPT 的话，它会不会说后面它的用量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嗯，
这里其实是会有很多专项一些训练的，具体细节我可能也说不太出来，因为我模型训练我做不太多。我了解到其实他们这个很多是会去拿 GitHub 上很多 commit拿来去做训练，所以它能去有点叫插控吧，就这块的原理可能我想讲不太出来。对，但这块的门槛其实不低的，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能做好这块的其实不多。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东西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不讲我还没有感觉到啊，就是其实大家是在用 commit 去训练。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写 prompt 的时候，其实我写的其实就算是一个 commit 的一个 message， GitHub 的一个 commit message，当我写一个 commit message 的时候，其实我想描述说我其实想干什么事情嘛。但一般来讲，如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GitHub repo 的话，其实它的 commit message 是写的比较好的。那如果我能根据 commit message 反向训练它具体 diff 了什么样的代码进去，其实如果用这个东西训练的话，就它的准确度应该会比较高。就我不能说我只是拿着一个 repo 去训练，我不拿 commit 去训练，我突然好像就应该是这样训练的，而不是直接拿着 repo。
因为 AI 我们知道这个训练的时候其实需要有个奖励机制或者这个判断机制，而 GitHub 上这些优秀仓库的一个 commit 或者 PR 其实就一个最优质的一个数据源。
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
对，其实这种 public 的仓库本身它就会写好，因为它是 public 的嘛，对吧？
对，
那你像我的私人仓库全都是 WIP，都是 work in progress。
嗯，那刚才聊到是代码的一个补全嘛，那其实在我们看到 AI coding 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其实代码的生成。举个例子，就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一个我记得当时一个很震撼的点就是，哎，我在 ChatGPT 里面问他可以对话式，他就可以生成一个算法，这是当时应该是比较多的一个点嘛，对吧？
对。
但是我们发现他是在这个 ChatGPT 里面，那你会怎么样子？你需要在这个 chatbot 里面跟他人肉对话，然后再复制回 IDE， 然后这边改完你再复制给他，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繁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在 IDE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 sidechat， 就是在左边或在右边会有个对话框直接在里面。这个阶段更多是以插件的方式，比如说 Copilot 有个 chat， 然后 Codium 也是以这个起家的，就是它里面有这个插件。对，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直接在 IDE 里面呢就可以拿到这个代码仓库的上下文，包括当前 ID 里面的用户的一些，比如说你在哪一行啊什么这个信息，就不需要人肉去给到 ChatGPT 去了。但这里其实也看起来好像很高大上，但原理其实是很直白的。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一个例子，你在那个右边筛去跟 AI 说，哎，帮我把这个 HTTP 请求函数实现一下，其实它背后的话就是拼一段大白话的 promo， 等于说用户现在正在打开某某文件，它的光标在第几行，这行函数的名是什么，注是什么，最近它访问过哪几个文件，整个目录结构是怎么样子的，它要你干嘛，就拼了一段这样大的 promo， 然后呢把这个丢给那个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去根据这个需求生成回来，你再把这代码把它给合并进去，其实跟人肉没什么区别，但是 ID 可以帮你把合适的 commit 上下文给组装起来。
嗯，
对，这样的话对会就比起前面的 trap 呢进了一步。那这里其实技术含量点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项目的理解能力，因为整个大的仓库你怎么去那个更好的理解这个项目，然后 comtail 我们刚才说拼这么多东西，那你这个上下文 comtail 你要把合适的给它，因为现在 AI 的话它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有点那个不是很 很好的，对吧？那你怎么能把合适的 content 裁剪后给到他？多轮绘画后，你怎么能把上面一些做历史啊，包括做裁切啊，这放在一起？对，然后还包括模型的能力以及你工程上的一些 PE 的能力。那这一块的话，就是 Forser 在这块，他在最早去脱颖出了一个点，因为他这块做了很多这种工程上的一些事情。对，当然刚也提到，就是那个 Sonnet 的话 ，Cloud Sonnet 的话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它代表了模型到了一个里程碑，从而在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是掀起了第一波的一个热潮。所以到了这一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开发者其实可以在 IDE 里面跟 AI 共享同样的上下文，你不需要去转述。对，然后这里的话呢，再接下来一个创新点是什么？就是哎，它是 AI 生成代码的，你怎么把这段代码去合并回到每个文件里面去？
嗯，
那这里的话会有一个点，第一个是你怎么让 AI 生成一段合适的代码，是整个这个文件一个全量的生成，还是生成一个片段，然后呢还是生成一个 GIF DIF 这种格式。那这里就会涉及到就写回去的一些实验方式。我们可以看到 Procursor 还有一些开源项目的话，一般的话就比如第一个有全文重写，第二个是搜索替换一个代码片段，还有 GIF 合并啊各种方式。业界一般是这几种方式会做一些结合来去实践的。包括这里其实 Horser 的话呢，它是自己训练的一个 Fast Apply 的小模型，我们也有自己训练这样的模型，就专门对这种场景。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让前面让 AI 生成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回来一个特定格式的一个代码，这样的话整个 Compute 包括 Token 的消耗就会少很多，再通过这个小模型把它合并到合适的文件里面去。对，那前面刚才提到这个研究到这个阶段，我就把它称为是 AI2 的阶段，也就是 AI 辅助编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代码的补全还是在右边的对话，它都在辅助你，然后就是辅助你生成代码，然后呢你再按一键就合并进去，这阶段都是在辅助你。对，这是我观察到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对，就到了这个阶段。然后再往下一个阶段呢，就是 L3 的一个 AI 的一个结对编程的阶段。对、
oh, OK 了解。你刚才讲了一点，就是我才发现说为什么我们写的prompt， 比如说我们在 ChatGPT 里边，在 Sonnet 里边，我们生成的那个代码质量不如你们在 IDE 里边生成的代码质量。我才发现，因为你刚才有讲说你们内部是怎么拼那个 prompt， 对吧？其实这个里边很多信息我们是并没有带给 Sonnet， 对吧？比如说你刚才讲说我打开过哪些文件，我现在在哪一行，对吧？我的光标在哪个位置？其实就相当于说，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的那个 function， 我的那个函数是什么，我全部都告诉你了。我再告诉你说要干嘛，对吧？就你的前置的足够长，对吧？但是我们自己一般去写的时候，我们就说我现在想实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函数，对吧？就结束了。那它的效果可能就跟你的就有很大的区别。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我觉得你讲出了一个很细节的东西。对，就是你真正在做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老想着说，哎，这个好像 prompt 你随便写一写，好像大家生出来效果都差不多。对，但是我仔细一想，好像跟你们就这种的生成效果还是有区别很大的。对，那要不然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L3 吧。
OK， L3 的话，这个的话有个词词叫那个 agent flow。其实那个这个 agent 这个词啊，这个其实最近也都说了，2025年是一个 agent 的元年。那其实在去年中包括到下年的时候，其实出现几个产品，那像 Cursor 最早出了 Composer， 然后 Winsub 还有我们的 Trail Builder， 然后其实就在这个领域就竞争的。对，我就把它称为一个 agent。 怎么说理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前面的代码生成我们看看都是一问一答的单轮的，对吧？你问一下他回给你，然后你他虽然是那个 fast apply， 但是你要手动，就他可能回哎这几个文件要改，你就一个一个点 up apply， 他就帮你合过去，也就你人工要去确认这个事情。那我们回过来想，就是说我能不能跟他说一个事情，就说一个大一点的事情，他帮我拆成了 proposal， 就是做一个需求分析，然后再根据这个需求后再拆解一个叫 plan， 就是执行计划，然后再根据这个计划一个一个的去生成代码，去执行，去生成。那生成代码之后，比如说前端呢，前端我生成 package.json 依赖后，它能不能再帮我进一步去执行一个指令，比如说 npm install 去安装这个依赖。那装完之后能不能再帮我去启动一个本地服务 npm run dev， 对吧？启动完这个服务后，你能不能再帮我把浏览器给打开这个页面，对吧？ 那打开之后，哎，我在这里操作，操作的时候浏览器或者刚才前面说 npm install run 的时候有报错的时候，那这个错误信息它能不能自动帮我分析然后帮我修复，这整个这个听起来其实是很智能，很让人兴奋的。
对，
这个就是目前觉得它是一个 L3 阶段，也就你就会觉得它像一个实习生在你旁边跟你结对编程，你只要跟他说你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拆解中间的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他很啪啪啪他自己做一些事情，但中间有一些点会让你来确认，比如说你要不要执行这个指令，然后比如说你看那个效果咋样。对，这个是我认为一个结对编程。对，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会很多人会提到一个产品叫 DeepIn。
嗯，
就 Deep， 对，DeepIn 的话呢，我会认为它瞄准的方向是 L4 的边端，也就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做 AI 的一个主动或者驱动编程的一个阶段。那这两个阶段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说它有共性点的，就是 L3、L4 它共性点，比起前面 L2 的话，你会发现 AI 多了几个能力。第一个，它有了思考的能力跟调度的能力，就是你给它一句话，它可以去拆解。那前阵子比较熟悉的 R1，DeepSeek 的 R1。对吧，他可以去思考。对，然后呢，同时在 ID 这里面的话，他还有了两个能力，第一个是上下文环境的感知能力和工具的调用能力，也就是说他能感知到他自己所属的这个环境，比如这个编程环境，这些代码的上下文环境，然后根据接收到的你给他的目标进行一个思考跟拆解子任务，同时他可以调用我刚才说的各种工具去帮他实现这个任务。这个是他们两个阶段的一个共性。那不同的点在于是说 AI 的自主性程度，就像我们的 Tribuilder 或者 Composer 这些的话，我们是会把 AI 视为说，哎，我经常会这么形容，就 AI 目前是一个高潜的实习生，他足够聪明但还不够成熟，他对各种比如说这个公司里面很多那种相关东西还不是很熟悉，所以这个阶段只能说我跟他一起去绝对编程，这样呢更具备一个可控性，也不会打破程序员以前的工作流啊，就这种方式去的，可以把我们的效率给提上来。而 DeepIn 的话，它更像是试图一步到位。哎，这个 AI 目前已经是一个三年以上的社招 superstar， 我给他安排任务后，别管我，我安排给你任务，你就回去自己做。最后你给我提交，一天后还多久？你给我提交个任务回来，听起来很性感啊，但是当下，不管从工程还是 AI 的能力上还不足够去支撑它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这个只能说未来可期。对，我记得当时 DeepIn 我去调研的时候，我还说那个调侃也就很好玩的，就是说因为我那它是500刀嘛，我调研完后我就把它取消续费了，我跟别人说他，我感觉这个家伙做事又慢，效果不太好，500刀的月薪不太值得了，就感觉感觉好像是解雇了一个未来可期但现在还不太合适的大厂员工，因为这个钱我可以去雇25个费啦或者 Winsub 这些小员工嘛。啊，
是，是，
哦，
但是没关系啊，这个解雇的人你随时可以把他抓回来，对吧？等他能力强了你就再把他雇回来。
对，然后我当时一个冷汗，哎，老板看我们平时摸鱼是不是这种感觉。对对对，所以总结一下，就以上我刚才提到 L1 到 L3 L4 的话，就是我目前对 AI coding 这个阶段一个理解，然后现在整个业界包括我们正在往 L3 这个 AI 绝对编程的一个方向正在走向深水区，这也是觉得比较幸运一个点的，因为现在在这个大争之势，然后能跟这么多聪明的同行者去竞争，身处其中其实挺兴奋的。
哎，我想提问一个，因为你刚刚提到 DeepIn 这个案例嘛，它实际上是不是体现了程序员还是在一个心理接受的过程中，我希望对于代码或者工程化的流程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会有这样的心理的过渡的一个时段吗？
对，这个的点主要是在于是说，我会觉得一个是 AI 本身能力还不具备，包括工程上的能力还不具备，还有我们的程序员本身对他的一个心智认知以及日常工作的工作流上，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对，你像现在我们好像把这个东西 composer 这种东西把我们劝这个东西聊的好像特别的兴奋什么东西，但按我在社区的一些沟通的话，很多程序员 甚至连 Copilot 都只听过没用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割裂，
对，
认知是很大的割裂的。
我是觉得像那个五花肉问的这个问题，因为能力和信任是匹配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存在说我希望有掌控度，纯粹是因为他能力不到我必须去掌控，对吧？
对，
如果他能力足够好，他出的东西总是没错，或者说他稍微有点问题我让他纠正一下，他能够纠正，那我其实不需要掌控他，但是就是因为他能力不到，所以我不信任他，我就必须去掌控他啊，何况我有这个能力去掌控他，对吧？那你可能说我作为一个 PD 我没有能力掌控他，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指望他，我就一直跟他说话，一直跟他说话，说你一定要给我搞好，对吧？我就迫使他，但是我有这个能力去掌控，我肯定会去掌控。所以这就又回到说，其实像刚刚这个天柱提到 L1 到 L4， 我理解现在在我这个程序员的角度，对吧，我一直在写代码的角度，我现在能信任的就是 L2， 他就让我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面，在我可以掌控他又不出错的，或者说他有一点问题我立马可以校正的一个阶段，对我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 L3 他现在能做一些事情，但是我总会不信任他，就更和他 L4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过程就是你得能力到那儿了，大家才会信任到那儿，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是这个样子。
刚好再问一下天珠啊，你刚才就讲说 L3 嘛，包括 Composer 包括 Trade Builder 对吧， L4 包括 Devin， 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个任务达成率，就是比如说我在 Composer 或者在 Trade Builder 里边，我一般写一个 prompt 的话，它的任务达成率能有多少？就跟有点像比如说之前不是大家都在 LLMs 里边去爬榜嘛，比如说 GPT-4o 它能100分的题目它能达成多少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内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评估。
这块的话其实业界也有一些像 SweetBench 啊这种的案例，然后字节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测评团队也在去结合，因为字节本身也这么大一个工程，就是整个大字节嘛，那这么多个实践，所以他们会从这里面去抽出一些案例来做这些的 test cage， 对，会有这块的。因为现在这个阶段老实说我们自己体感，就我们的 side project 啊，包括我们看 Twitter 上有很多这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是能满足的。但在公司里边这种大项目，比如说特别是很多 monolipo 这种，目前在上下文这块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我对这个东西会比较乐观。因为今年你像 DeepSea 和 Kimi 刚出了 Long Content 这种论文，对吧？对，我觉得我持乐观的态度，但现在还是在一个引进的过程。
我突然想到，我们刚刚聊的都是非常专业或者资深的开发者去判定的一种协作模式嘛。其实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豆包也好 ，Tony 也那个也好，它其实有一个在里面嵌入的一个编码模式，对吧？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呢？然后我们认为它的受众和它解决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也是挺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花豆提的这个要讲也是一长串，就是所以啊，我们现在大家感受比较多的这类产品Bot.new， 然后 Forster 的 V0， 然后最近还出了一个叫 Lovable，
对 Lovable，
然后还有几个产品我觉得跟你这个也是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最早是 Cloud 的应用里面有一个叫 Artify 的，有个 Artify 类似的，
对对对。
然后 ChatGPT 后面学了它，做了 Canvas， 对。然后豆包也有类似，我们豆包的 PC 也有类似的 Artify 这个东西。这个的话呢，它的演进过程呢，我是这么观察到的。其实最早的话，其实在 ChatGPT 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去问它的代码，或者是以前我记得它主推一个场景，就是你上传一个 Excel 给它。然后让它帮你分析，它就会自动生成一段 Python 代码，然后去执行，那个叫 Call Interpreter， 对吧？它来主动生成再执行，这个是最早的 Call Interpreter。然后呢，到了也是 Cloud 那个出了那个 Artify 产品，就是哎，你在这里面生成代码，你可能生了好几个，那我这个代码能不能在交互上，我点的时候在右边整个给我去看，对吧？比如说这是考几个文件，那就是用一个简单的 ID 在右边能看到有目录数什么的，那再进一步这代码都在这里，而且你是前端的，我能不能运行起来，然后点一下运行我就可以 preview 了，那就能看到这个东西，对吧？然后那再往后就是我们就看到了像 Bot.new 像 V0 这些，就是其实我认为是往这方向去引进的。那 Bot.new 跟 V0 里面它加了什么，其实就加了我们前面说的 L3 阶段的 agent，就他把这个的过程给加进去了，而不是像前面的只是一轮的绘画。那这两个的话其实是刚好是两个形态，我理解他们的中态 都是往珠穆朗玛峰去攀登，但是一个在南坡起步，一个在北坡起步。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我们的 Trail 这些的话，它是从 Native IDD 本地 IDD 用专业上去往那边叫我叫 Autopilot 的方式去演进，而像那个我们的 Magical Cloud IDD 还有像波点 New 这种，其实从 Cloud IDD 这个方向或者甚至更低一点的 Treble 的方向往中间的方向演进，这两个方向我会认为它最终其实是同一个目标去演进的，只是大家的出发点包括侧重点不太一样，当然场景上也会有一些区别啊。就 4.6 的话我观察到其实用的最多是产品经理，对，去年的话圈子里面很多产品经理用了这个产品，然后呢一个好玩的点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吐槽，他的原话是什么呢，说 4.6 这种做原型 demo 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说就好了，那我作为产品经理我本来去表达这个需求，我跟 AI 去描述这个事情就是我擅长的领域，那我跟 AI 说跟我以前跟程序员说没什么区别吧，然后这个 AI 还听话不给我，对吧，随时在线，然后不用排期不用求他们，对，所以很多产品经理是会很喜欢这个东西，对，所以他目前来说他的一个受众上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区别，但我会觉得长期的话可能大家其实还是目标可能是一致的，只是说用户的一个切入点不太一样。
了解，对，我觉得天珠的这个分享特别好，就我就想起来说 Bold and New 的这种产品还有 Lovable 他们其实就有点像颠覆了最早以前的那种 Wix 那种拖拉拽的在线可视化编辑，只不过他们把它变成了 React 的一个 component 对吧，然后我甚至直接生成代码的 React component， 然后我的限制还更小，然后我可以用 AI 去控制布局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全部都可以控制，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是可以颠覆之前的那些产品的，而且我直接描述就行了，我不需要像以前我还要拖拉拽还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还要想一下它这个 layout 怎么排对吧，还有什么手机版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PC 版怎么弄，以前做这个东西可烦了，对，其实很多大厂内部有很多做了类似这样的产品的，反正大家做完之后自我感觉都挺好的，但是让别人用起来都挺难用的，对，但现在你刚才讲说 Bold and New 的这种产品对吧，产品经理用了之后就觉得好，可能就打动他们痛点了对吧，
对对，
就去掉了中间的那些环节嘛对吧，其实从需求到最终的结果这也算什么，这也算第一性原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持续我只要那个东西就好了。
对，
其实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个别的东西，就是也是相似的，因为你像 AI 的话除了我们老在用大模型对吧 LLM 的大模型，但是那种视频生成之类的其实有一种使用场景，就是你把它作为现实模拟器，就比如说做游戏对吧，以前的游戏它是要有一个音景在中间的，你是通过这个音景来输出画面，但是理论上来说如果你的视频模型做得足够好，你完全可以直接用提示词来输出画面，然后再用这个画面实时去跟用户交互，然后用户又用他的反应来实时输出画面，其实你中间是没有这个游戏音景的，就是它模型本身就是承载了所有的事情，就有点类似于这个事情，它其实中间的这些东西都被省略掉了，但是你本来要的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你的音景你的游戏音景本来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中间产物，它不是一定需要的。
对对对，是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聊，我们好像扯得有点远了，L1 都扯到 L4 了，对，然后我们再反过头来再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实现吧。Cursor 的 changelog 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发现 Cursor 最早的版本，它竟然是用 Code Mirror 做的。Code Mirror 因为它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这种 JS 的一个前台的一个编辑器嘛，就是它不是像 VS Code 这种就是所有功能都带的有丰富插件体系，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language 编程语言，它是专门为编程服务的。然后后来我看他们的版本里面到大概 0.2.0 的时候就转到 VS Code 上了。我们现在的这些产品，我们包括 Tree 包括WindSurf 然后包括 Cursor， 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基于 VS Code 做的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除了 Cursor 之外其实大家都是在 VS Code 插件的基础上做的，大家都是去做插件，包括 GitHub Copilot 对吧，包括 WindSurf 的那个 Codium， 其实大家都是以前的插件。对，我就想问一下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转自己去包 App 嘛，我想问一下就以前的这种插件形式会对于大家去实现一些功能会有什么硬限制吗？
这块那块其实插件毕竟它是在 VS Code 这个体系里面的，你很多能力你是没办法去调用的。那这里会有两个点，第一个呢是说 VS Code 它作为一个基建，它总需要考虑一些共性的能力，而我们前面也聊到了这个领域其实每个月都有颠覆性的一些认知的刷新，那你受它这个限制的时候你自然会 你创新的敏捷性会受到限制。同时的话，那这个能力其实它的一个掌控权是在 Westcode， 那 Westcode 对 AI coding 这个领域的理解其实也会去限制这个事情，对吧？因为 Copilot 虽然是先发者，那我们看到它现在企业落后很多，所以其实是这个问题的点就在于说，第一个 Westcode 插件本身的限制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有很多想在 AI coding 上的一些交互，包括想做一些能力，你是没办法做到。所以大家比如说包括 Corsa 包括我们 Tray 都是去 fork 一个这样的一个 Westcode， 但这个其实 fork 老实说它门槛也不低，就是你去 fork 它后你能把它做好，国外也就那两家，然后国内也就我们 Tray 在做这块的事情了。
哎，对，刚好提到这个 Tray 啊，因为 Tray 其实一打开Tray 的界面是明显区别于 Cursor 跟 WinSurf 的。Cursor 跟 WinSurf 一打开我就感觉它就是 VS Code 的，但是 Tray 一打开就感觉界面很美观嘛。因为我自己知道是 VS Code 其实对于界面定制限制是比较严的，它不像其他的编辑器，然后大家会想说，哎，你可以定制我的 UI 对吧，但是 VS Code 的 UI 定制层面上面限制是比较重的。你们自己就是相当于说在 UI 这个层面上面，我相信你们应该魔改了不少东西吧。
UI 这个确实啊，就这个要夸一下我们的设计师挺用心的。你那个在发布之后，包括我们去年 Masco 发布，包括今年的 Tray 发布后，有很多前端圈子里朋友，包括他们都可能搞过 Westcode 的，跑过来问你们是基于什么做的。我跟他说 Westcode 做的呀，对，吓到了。对对，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UI 我们设计师在真的挺用心的，因为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研发也非常深度的参与这个事情，毕竟我们也是资深的研发嘛，而且研发也都是颜值狗，自己的狗粮还是要吃好一点的。回到那个问题的话，就技术架构上的话，其实这里确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深度定制，就是比如说包括前端很多组件把它给 re-add 化了，就比如说我们右边的那个 builder 跟 tray， 其实我们是第一个 re-add 做了，这样的话更好的去能去开发效率，包括一些事情会更好。然后 server 那一层的话，我们很多也因为 IDE 分两层，一个是 UI 层，一个是那个 IDE 的 server 那层。server 层一般是用 Node.js 去写的，那我们这层其实基本上都 Rust 化掉了，我们用 Rust 去写。对，因为 Rust 的话它可以在一些性能、内存占用包括一些安全方面各方面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层是做了非常多深度的定制的。对，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跨平台，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先搞了是 Cloud ID，而 Westcode 这个架构其实它本来一开出来是面对一个本地 ID 的，所以这个当时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它本地 ID 那可能在很好的浏览器云端的测很多事情它是没考虑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像 GitHub Cosbage 和 Google 的 IDX， Cosbage 的话我自己测一般的话启动一个要30多秒， IDX 可能要分钟级，我们去年整个优化下来最后我们能做到2到5秒这样子。对，那这里的一些优化点就会涉及到你的前端组件的加载时序，包括刚才说的 Rust 这些组件你要做一些分离的性能啊、启动方面的东西，还有就是在云工作去容器这一层就要去基于 K80 很深度定制。所以我刚才也前面也提到，就是说都可以 fork， 但是 fork 你要真把它做好这块的一个门槛其实真不低。
就因为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去 fork 这个 VS Code 的这些动作最终还是要让开发者能够感知到嘛，就是我可能比如说像你提到的我在后端去把它改成 Rust 之后，安全性上的提升可能开发者感知不到，性能上的提升他可能感知得到，但是还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我对 UI 的这个整合修改，就它其实都是有成本的，但是我们最终是需要让开发者感受到。比如说 Cursor 最早为什么没有做成插件，他们其实自己有解释过嘛，因为他想做的那个连续 tab 在插件体系下做不到，所以他就只能去改。比如说像 Tree 我这两天也在用啊，它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个连续 tab 是我用 Cursor 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但是 Tree 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姿势不对，它只能 tab 一下它不能连续 tab， 我就有点难受。
对，这个就是刚才前面说的那个 tab tab 那个就是 super tab 这个能力我们应该下个版本就上了，因为这里的话其实里面的一些、okay. 性能啊各方面还是需要优化，那块老实说做好也是挺难的。
对，我是觉得因为你去改 fork 这个 VS Code 之后，你也不是说我就改这一次的成本，因为你要持续去 follow 它的 update， 你要一直去 merge， 你改的越多你每次 merge 你的成本就越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期投入。
对，这里还有个点就是说怎么去跟板， 这也是一个挑战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能让它这个跟板的速度会更快，就做了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东西。对，甚至最近一次合板的话，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找了一个工具，然后就合完后，然后直接让我们的 tree 自己去给我们去合并。对，
可以，
对对，
太棒了，
可以可以，
我是一个属于颜值狗啊，就是如果这个连续 tab 有了之后，我应该可能就会转投 tree 的怀抱，毕竟 VS Code 我实在是有点看腻了，包括像这两天那个 wrap 就是那个 terminal， 他终于修了一个3年前的 bug， 中文输入法下他没办法换出他那个 hot key 的 window。这个 bug 3年多了啊，一直没修。他修完了，我马上就换过去了，因为他比 item 要好看。
对 ，AI Terminal 也是挺好玩的。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AI Terminal 这个概念比较火，就是很多 ID 里面也会做这个能力。然后，但是现在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回过去看的话，其实它不就是一个 agent 嘛，就是那个自然语言对话，对话完后，然后它给你生成一条指令点面型，对吧？只是说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那个 UI 稍微改变一下。对，我现在哇，我之前也用，然后最近我基本上都在 ID 里面就直接用 Builder 去搞就完了。
OK， 我想问一下，因为 Tree 的发布是在春节前嘛，应该春节前一两周，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大概是这个时间点。然后 Cursor 其实最早版本很早了嘛，然后 Cursor 爆火的那个阶段是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的那个时间点吧，对，可能比你们早发布大概3个月左右。对，我不确定说 Cursor 后续的这个成功对你们发布 Tree是有直接影响呢，还是说其实是你们早就已经准备好做了，早就准备好发了？对，
我们最早其实我最早切入这个领域其实是在23年底，就是我们当时23年11月份的时候去切入这个领域的。其实当时我们已经在就是在 YYA 未来的这种云端一体啊，包括 Cloud ID 啊 Native ID 这块的事情，但这里的话其实还是不知道你的路径，你不同的路径你出发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快慢的。对，确实我这里那个 Cursor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他们有一些巧思，包括他们很多能力的迭代其实会很多，我们也是在一个快速追赶的过程。对，就是他那个发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这个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很多事情并没有说超出我们的认知，就很多事情其实是有在我们的 to do list 上，可能这个出来后就稍微我们会调整一下优先级，但我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认知跟节奏的。
OK，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像 Cursor 它发布了过后嘛，然后就突然就一下子就 ARR 就暴涨嘛，就一下子赚了好多好多钱嘛。对，他们的这个营收对你们自己去打这个所谓的个人市场有没有一些在市场策略啊，或者在别的方面的一些影响？因为你以前可能 Mars Code 想打个人市场，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上面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太多人用嘛。但是 Tree 发布过后，反倒我身边很多人尝试了。就我觉得这个对于你们就是自己去做个人市场去发布 Tree 这样的一个有端侧的 IDE， 就有没有什么影响？对，
我觉得那个为什么 Tree 用这么多呢？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能力各方面，比如说 Agent 啊这些能力上，其实是产品能力上得到大家认可。另一方面的话，还是回到 Cloud ID 和 Native ID 这个形态上，你会发现大家在日常工作就是自己这种项目。那这种的话其实虽然说现在用大模型也有一些大家可能担心合规各方面问题啊，但我们自己觉得代码其实不是很直接，但你用一个本地的这种 ID， 因为 Cursor 啊Copilot 这大家都在用，那个偷偷摸用啊都没啥问题嘛。但是你如果用像 Mars Code 这种 Cloud ID 的话，你需要把公司的代码上云，这个就会比较麻烦，包括你怎么跟你内网一些服务去打通，这个是可能当时在 Mars Code 上会遇到了一些挑战点。对，那现在 Tree 的话，它作为一个本地的时候，其实它这些很多问题就解决掉了。当然它也会遇到一些没有靠情况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块也是说云端一体这块我们其实是有这块的一些布局跟思考，对，后面也会陆续给放出来给大家。
你提到这个点对 2B 还挺重要的。我觉得我好像前两天才看到新闻，是某大厂反正就是因为员工把代码传到这个大模型里面被处罚了的，有这种事儿？
这个的话呢，其实也前段时间也是跟业界一些同学聊，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说以前你要做这种 2B 市场其实有一些限制，第一个是你这个东西能在它内网私有化部署，那像 Native ID 这种就不存在私有化部署问题， 那还有一个是模型。那模型这个其实今年春节后的一个整个演进，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解决掉了。为什么？因为 DeepSea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是新时代的一个 K8S。也就像以前我们做一些文员服务，很多情况我们默认这个公司就有私有化的 K8S 啊这种的服务在那里，对吧？那我把这个产品售卖给你的时候，只要接住你的东西就好。那现在一样，那你就需要去优化部署，你 ID 拿过去，然后你把你的 API 接到你内网的 DeepSea 啊什么就 OK 了。对，因为现在 DeepSea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我觉得算是 AI 时代的 K8S 了，对，至少在国内。
哎，对，我们继续再聊回那个发布这件事儿。因为 Tree 的发布我觉得就是很不像一个国产产品，我觉得你们打的就很独立开发者，就是或者打的现在很现代，你们是在 Product Hunt 上面发布的，你们自己作为 Cursor 跟 OneSurf 的一个追赶者吧，对吧？因为毕竟是他们两个先发布，你们第三个发布嘛，对。然后我觉得你们市场策略有一招还挺绝的，就是你们直接免费了 Sonnet， 然后你可以直接免费去用，对吧？虽然可能有一些软限制，对吧？但是其实整体的限制还不是那么多。对，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自己在内部在发布的时候是怎么确定这个市场策略的？除了这个市场策略啊，还想替大家问一下，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在用嘛，你们能免费多久？我相信这个用户会比较关心。对啊，
这个让我们的开发者关心营同学花肉来讲。
目前
我只是一个技术宅。对。
对，刚刚是两个问题嘛，为什么我们的发布是采取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在 Product Hunt 发的一个模式吧。在海外发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international 的模式吗，或者说我们其实去打榜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加拿大的用户，一个个人的创业者，他去用 Tree 已经实现了营收去做的这个产品的打榜，类似这样的方式，也是跟国际的用户一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发布的打榜行为吧。这可能是最开始我们采取的是海外发布的策略，决定的会是一样这样的一个不同于豆包 Mars Code 在去年六月份做国内一个露营风格的发布会一样，这可能也跟我们的整体的团队的风格有关。我们还是一直强调的和字节主强调的那个风格也比较像，是激发创造，所以我们也希望用一些创造性的发布的方式来传递我们整个团队的感觉。包括我们也相信在 AI coding 持续探索的这个方向上，我们去年的Mars Code 现在推出的 Tree， 包括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各种服务于开发者或者服务于各种人的开发需求的场景的产品，就是也希望是传递这种精神贯穿我们始终的这样的，无论是运营动作还是产品还是技术这个方面。所以先解释一下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最近有一些用户就在说，哇，用的好好啊，我就是想付钱，就是付钱我觉得还踏实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但目前我还没有推出明确的付费计划，所以大家先放心的用好了。对，
但是我们要承认嘛，就是这个事情你得赚钱才能持续，对吧？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直观的赚到钱，它得总得有个办法能变现，不可能毫无代价。
现在大家都比我们更操心这个问题。
对，因为现在从那个这几年整个国内我们也知道付费这块的意愿度包括东西上其实提升很多。作为一个开发者，我觉得为我吃饭的家伙去付费很值得，这个投资是很值得的。
嗯，
对，我自己也付费很多产品。对，
其实 Tree 去赚到10亿人民币左右的这个年度营收，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 Cursor 都已经做到了1亿美金的营收嘛，就7亿嘛，对吧？你说 Tree 做到10亿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到10亿的话，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这个问题。你本身免费这件事儿，它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卖点，因为免费这个事儿，我不太觉得免费是一个产品的永久的竞争力，它可能是一段时间的竞争力，不会是永久竞争力。对，我想问一下，我感觉现在像 Cursor、像 OneSurf、像 Tree， 大家的基本功能级还是相对趋同的。对，没有说有谁有一个很杀手级的应用，比如说刚才龟龟讲的那个 Cursor 的 TapTap， 对吧？这个相对而言现在是比较顺手的，但是你说 Tree 能不能做，对吧？这个肯定也能做。对，但是我不确定说你们自己在去现在 Tree 的后续版本里面有没有什么区别于 Cursor、 OneSurf， 或者说你们自己的独特的卖点，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你们的未来的路线图上。
我们第一个版本发布之后啊，用户对我们正面反馈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包括 UI 颜值，然后呢 我们的 preview 面板，这个也是比较多海外用户在夸一个点，就是像 Cursor 这些做完之后，它你的页面是要在浏览器去跑的。但是我们的就考虑到，就是你像 Builder 这种场景，很多情况就是你就是跟它对话生成的时候，你就要去看那个效果。这里的话呢，涉及到我会理解一个点，就是说 AI 时代它生成的代码，我们以前有个词叫采纳率，就什么时候你会接受这个东西呢？关键的点在于是，作为一个开发者，我能不能低成本的去 review AI 生成这个东西，就我能不能信任它，一个是我信任它，一个是它生成了我能不能去更低成本的 review。 那这里的话呢，如果是后端代码，那可能是生成一个单侧去跑 OK 了，那前端代码靠什么？前端代码很大情况就靠预览。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 preview 把它变得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甚至我自己去实践的时候，我去用的时候，我写很多比如说剧场的残词扯啦，或者计量本的时候，我甚至把左边的 file 和那个代码我都隐藏掉了，也就是我右边是我们的 builder 的对话框，左边就是 preview， 我全程没有看一行代码，我没有写一行代码，我这边跟他让他生成，他就生成了，然后生成了自动我能预览，预览了中间有问题我截图发给他，哎，这里有个问题，我画个箭头告诉这里有问题你帮我改，我全程一行代码没改，一行没看，然后能算上做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对当时对我的刺激其实蛮大的。对，所以这第二是我们 preview 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那 builder 的话呢，也就是对标经典的话，其实我们的相关能力，我现在看一些用去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一个那个正面反馈还是蛮多的。对，
嗯。
然后那个你刚才提到，其实说大家去趋同，这个我怎么看待呢？其实我就分两点。第一个的话呢，目前这个领域，我认为它是一个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刚才说这个认知一直在颠覆。那这个过程中，那就看谁的耐力，包括你可能面对的你的用户群，因为大家可能用户群有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国内的国外的，大家用户群包括一些场景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没有跨越一个鸿沟，就是这个领域没到跨越鸿沟之前，其实你对这些产品的认知，包括你的这个跟进程度上，其实是有不同，很多不同的点的。对，当然我觉得这个领域没有太多秘密，这是一个充分认识的市场，产品形态目前这个阶段不会拉开太大的差距。那在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之前，同样的模式下，你的生成效果、你的生产效率、用户的规模，包括你的综合成本，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了你的竞争优势。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早期，这个市场足够大，也能容下不同的玩家。对，
嗯 ，OK， 了解。好的，那再回到 AI 的部分啊，我自己也有调研了一下，就是所谓 AI 补全的这个层面。当然，你前面介绍了很多啊，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就大部分的这种 AI ID 的产品啊，它自己都会区分说我是单行补全还是多行补全。单行补全一般是不限制的，对吧？多行补全可能包含 chat， 它可能就会有限制。对，就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说，其实他们单行补全跟多行补全的这个背后的模型是不一样的？我就关注到说，其实 Cursor 在前一段时间，他把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个 Super Maven， 然后给收购了。然后 Super Maven 实际上它是就是从这种单行补全起家的，就是它可能单行补全做的挺好的。对，它这个收购对他来讲，是不是说能够补全他以前单行补全的那种短板，还是怎么样？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对，
嗯 ，Super Maven 其实它作者之前就是 Tabnet 的作者。
哦 ，OK，
对，收购这个事情的话，我当时其实跟一些朋友也聊。当时他们收购了一个点，可能是其实是看中了 Super Maven 的上下文这个能力。
哦、
oh,
，OK，
哦，更不是补全，对对。然后你刚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单行补全跟多行化，其实前面我们有聊过。这里的话，其实模型的训练的数据，包括它接收到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单行补全更多是我可能我最近打开哪几个文件，我在哪一行，而多行有时候就是需要在用户最近的一些操作行为也要纳到这个考虑里面去。才能去做，然后这里训练上的语料各方面其实是会有些不同。
哦、oh, ，OK， 了解。对，那我们聊一聊这个就是跨行补全这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 Cloud Sonnet 3.5， 但是现在 3.7 出来了，估计马上大家就跟进了。对，如果大家的模型相同的情况下，那对于就是大家生成的这个结果层面上面，如果大家是有差异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说 Cursor 的当前的采纳度是更高的一个，那是不是说其实是它的 prompt 写的比较好？ 啊，因为我已经固定了变量了嘛，比如说我的变量之前就是我的模型是一个变量，然后那如果模型固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 prompt 了，对吧？那这个里边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是不是说，如果说我现在去做一个 AIDE 的话，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些补全啊等等那些，就是包括 VS Code 的改造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最核心的能力，现在大家比较看重的就是说，是不是说谁能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上下文？对吧，就是我的 LM 的这个更好的一个 context， 更好的一个上下文，因为上下文是有限的嘛，在有限的情况下面，我可能需要把我当前的这段代码所相关联的所有代码全部都找得着，然后我可能要去做 rec 搜索等等一系列的，然后把相关的那些内容都放到这个 context 里面来，是不是这个里面会是大家现在区别于生成的采纳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对，这里的话其实目前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一方面取决于那个模型本身的一个能力。这个 promo 大家可能要看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就是如果说广义上其实就是这个上下文、你怎么拼成出来，对吧？那这里确实是你怎么样把合适的一个上下文，然后以最合适的大小，然后合适的性能速度把它给拼出来，然后给到它，这个确实是目前各家做的效果有差距的一个点上。但这块模型也在卷这块的能力。对，
OK， 了解。就不管是说从 AST 还好，还是从代码搜索也好，反正这个里面去构建它的话，我自己想想还是蛮复杂，它可能会决定说我到底这个就采纳度等等之类的，它可能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可能采纳度会提升好几个百分点都有可能。
对对对，这里就是目前当前这个阶段核心可能竞争的一个地方。
OK， 了解。真正提到最关键的核心点，可能还是有一些黑科技在里面的，对吧？
对，
就是可能比较复杂的事情在你看似简单的交互界面下面，对吧？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在做。对，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付费模型啊，比如说像 Cursor， 像Windsurf， 然后大家的这个付费模型上面，大家都是按次交互的嘛？比如说，好像 Cursor 是500次，对吧？然后 Windsurf 它是十刀，大概可能是300次吧，对吧？我现在具体的次数忘记了，对，但反正大家都是按交互次数去用的。虽然说大家是按交互次数，但是交互次数每一次交互次数的时候，到底用多少 token， 这个的就是天差地别了，对吧？那假如说我作为 tree 也好，作为 windsurf 也好，我能够让大家达成目标的情况下，用的 token 越少，我省下来的钱就是我赚的钱嘛，对吧？那假如说每次其实都是超标的，然后我跟别人在成本上面也没法比，然后结果上面也没法比，那我其实最终就落后了嘛。我不确定说现在像 tree 的话，你们是怎么平衡这个成本跟质量的？因为你刚才也在讲说，当我把那个 prompt 写的越细的时候，它的结果可能会越好嘛，对吧？我塞越多内容的时候，它可能效果会越好。对，我不确定说你们当前成本跟质量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你们当前就是质量优先，只要我能做得更好，我完全不关心成本。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探索的点，因为昨天刚好在社区也看到有人提了个点，就是 AI 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在智能的程度、你的成本跟你的延迟三者之间，你需要去权衡的。对，那这里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工程问题去攻克，也是这个方向一个护城河吧。就比如说前面也有提到了，就是 fast apply 那个地方，到底是让模型回来一个完整的文件，你整个 PNT 换，还是让它回来其中一部分，再去通过一个小模型的方式去合并。然后包括你，那现在不是会规划啦，去思考嘛？那这里是用多个模型，比如说你思考可能是用 IE 还是用 Cloud、还是用什么，这里有多个模型的混合，就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去做的。然后加上你的 compare 怎么更好的裁接，你的 promo 能不能做缓存啊，各方面，就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工程的点上需要去一直在持续去打磨的。
对，那我再替我们的用户再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说，你们自己在内部其实会去构造一个 prompt， 然后在那个 prompt 里边，其实你们会去说，哎，我在某一行某一个点上怎么怎么样。但是除了你们系统的 prompt 之外，其实用户还会输入一段内容吗？对，你们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用 tree 类似这样的产品的时候，用户去输入什么样的内容，对于它的生成结果来讲是会有帮助的？
OK。这块的话呢，我就分几个点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作为 IDE 的开发者来说，我们肯定希望用户不要去管这些 DE 啊相关的一些事情，它更多是很直白的话来跟我们 AI 来说，然后 AI 自动会记住它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情况，包括记忆的一个情况。对，但当下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还有一些 需要眼见的一个点了。我们这边也是那个像 Global Loop 这些能力也在逐步开放给大家，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完善之前，给大家一些口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对，但从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里你想把这个质量产出更高的话，更多的情况下是应该我们要学会怎么跟这个实习生去交流。一个是管理自己的期望值，就是他就是一个实习生，你不要期望他能完全去独立做事，很多情况你要带着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在锻炼我们自己的表达能力，你怎么能把一个事情给他讲清楚，然后让他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来去做。那有一些实在是超出他能力范围的，这种我们自己来接手就好。我觉得是一个管理自己的期望值。我记得我当时去体验我们的一些产品的时候，我当时跟我的同学这么说一种，就是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有点挫折感，但我的挫折感不在于是我觉得它不行，而是更多是觉得我自己的能力不足，从而没法很好的跟他描述清楚这个问题。就我不觉得它不行，而是觉得我跟他之间的交流但存在一些 gap。那这里的话呢，就会有一些点，就第一个是我们人的表达能力上，是不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表达，像比如说刚才前面说产品经理他这个东西很会，另一个点是工程上我能不能给到一些手段让用户更好去表达，比如说现在 add 或者我们的仅那个引一个文件，这种一种是把 content 给到他，然后 terminal 里面日志也能给到他，还有一种是现在其实如果做前端我觉得很好一个点，就是你觉得有问题直接截图然后告诉他这里有问题，他往往能帮你能搞定。现在的模型的多模态能力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OK， 了解。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未来的 tree 的一些规划，就包括你们在产品层面上面可能未来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功能点然后正在做的，还有就是在市场层面上面你们的 OKR 里面有没有市占率要达到多少之类的。
那目前其实我们也是在观察我们的用户用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在用啊。这一面的话我觉得很大一点，我们最近很多精力大部分是在一些把能力一个追齐上，就是一些相关大家很痛点这些能力，因为这并不是说竞品有就我们有，而是因为我们会去看这个用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不同的一个落地的方式跟实践。对，更远一点的话这些事情的话说有，我们在 Tooly 上有很多，但这个东西我感觉可能有点太早了，聊这个东西太早了，万一下个月整个那个东西又颠覆了然后就被打脸了。
对。
OK， 对，因为我们很敏捷的，就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的。
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目标，这可能也是那个自己做事特别是我们团队的风格，等达成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刚才那个前面补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看到的都是在研发这个链路上的，因为我们研发出身的，我们知道整个工程链路从需求然后到编码再到部署啊，整个链路上其实很多事情做，这是也是在我们的一个 to do list 上会有这块的一个考虑。
哦 OK，
因为刚刚五花肉讲到说这个人也卷 AI 也卷嘛，我就想到说其实 AI 应该造福人类，但是 AI 让人类更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点可悲，感觉明明有了 AI 大家应该过得更轻松，结果因为有了 AI 大家就更卷了，有些人的工作被 AI 所取代，所以他要去想办法，然后我们在 AI 上做事情，因为大家都在做所以拼命的搞，然后 AI 让大家效率更高，结果 AI 让大家更忙。我觉得有点可悲。
我对这个东西持中立的一个态度吧，就是说这个有点像就当年那个汽车取代马车嘛，对吧，那马车车夫这个想法，对，会有时代这种变化，会有一些人会被受伤到，有可能是我们也有可能是别人，但这个东西不好说，有时候你看你的身处的位置吧，然后包括你的阶段都有关，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可改变的。
对，但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说因为有些人被 AI 因为 AI 的出现淘汰，而是说我们大家的整个可能社会的状态上让所有人都更忙了，因为卷这件事情我理解其实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它不是被淘汰不被淘汰的问题，它只是让所有人都更忙了。对，
但我觉得不一定是说更忙，他说是卷了，但很多情况下 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让更多人以前他做不到的事情，有些人是很有创意有什么东西的，现在给到他这个能力以后，那有可能会其实对他的价值会更大，释放他的，
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天珠是一个非常还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研发，他还是觉得有了更多的能力的加持之后，他能够做出更有意思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他自己研发出身，然后又在做一个服务原来的自己身份，比如说研发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产品，他有这种兴奋感在，所以他是他的痛苦可能会被削弱。
对，哎，其实天柱我还想问你一点啊，因为你们做了 Tree 做了 MassCode 的这样的产品嘛，普通的研发他们没有做，他们只是用你这样的产品，普通的研发他们的效率层面上面，以前干一个活假如说要一个工作日一人日，因为采用了你们这个产品，他们自己在 OKR 层面上面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那个时间点提成 0.5 嘛。就我为什么想提这个点啊，是因为我发现我认识的很多程序员在 AI 时代其实他们都是 AI 时代的受益者，他的受益体现在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他的工作更轻松了，我讲的更轻松是指说他要写的那个代码他不需要写那么多行了，然后其次他还拥有同样的人日去做那样的事儿。我发现有很多程序员在采用了比如说像 Cursor 像 Tree 这样的产品之后，他说我以前预估这个工作量的时候我是三天，我现在预估还是三天，但其实我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他可能就打酱油打很久。对，我不确定说你们自己在做这样的产品之后，在自己的内部大家有没有因为采用你们这个产品，就是大家被动的在预估产品工时啊等等之类的时候会把它的效率提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感上面或者说我的观察上面来讲，很多大公司的员工其实不太会去把这个人日去减少，反倒像我们这种独立开发者也好干嘛也好，因为我们确实受益于这个事儿，所以说导致我们其实以前可能要做一个周的功能，可能我们现在做一两天就结束了。对，其实我们可能是真正的受益者，然后大厂员工也是受益者，反倒大厂不是受益者，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对，我不确定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个事儿啊？
几点吧，第一个是说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在他 OKR 上去写他的时间少，我好像很少会去看到 OKR 上会去写你，哎，我这个东西要多少人去写这个事情。对，然后对大厂来说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会那个受损什么的，我觉得 AI 这个 coding 这个来后其实给我们带了一个东西，就是说跨界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当时做的其中中间做了一个试验的新闻，就 Builder 这个产品，我们第一版其实用 Node.js 写的，我的团队之前也是全栈出身的，然后第二版我们把它变成了云端的用 Go 写，第三版这一版是用 Rust 去写的。但这个切换过程，我们这同学其实之前是没有跨语言这种经验的，但通过 AI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速去进入哪个领域，从这个点上其实我觉得是受益的。对，至于说的那个卷的话，我觉得更多这个其实是在于企业各层面它对某个目标的完成度上要求，并不是说 AI 这个产品就带来，因为本身工程效率的提升就是一个比较持续和永久的一个命题， AI 只是在这里面那个添砖加瓦的。
确实你刚才讲说这个整个的工程效率，一般来讲我们做两个月的项目，真正编码时间可能就两周吧，对吧？
对对，现在会让程序员更多的点在于是你刚才像他说你的表达能力，你的思考能力，包括这个思考过程能力，你可以跟他去交互，所以这其实我会更看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每个程序员来说是一个会帮你去成长的一个工具。
OK， 了解。好，那感谢天珠跟五花肉的时间啊，那最后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我们常规时间啊，然后你们可以打打广告。
好，刚刚在整个的讨论中我们聊了 Tree 和豆包 MassCode，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插件市场搜索豆包 MassCode， 我们的国内版的 Tree 也上线了，也可以去搜索下载使用。当然我们团队也在吸纳广泛的有这个方向的爱好的同学来一起参与到产品的研发中，请天珠来讲一下他想吸纳的伙伴吧。
前面给你介绍很多这块面的领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域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深入的点，然后所以我会希望说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人，你现在身处在这个时代剧院的时代，只有参与进去你才能更好的成就自己吧。如果你想做这个来可以加入我需要前端需要对 AI 感兴趣的同学来。
好的，大家请把简历发到我们硬地骇客的邮箱，我们转发然后赚一下赚一下简历推荐费。
好，可以。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用户反馈的话，也可以通过硬地骇客把反馈给到我们。
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特别感谢天珠还有五花肉，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Tree 的很多内部细节的东西。我今天学到很多，包括 prompt 怎么构建，包括 Tree 内部改了什么东西，对吧？包括质量，包括成本等等这些东西，我确实今天受益匪浅。对，我希望说 Tree 在未来能够在你们疯狂的加班的努力下，能够赶超 Windsurf， 能够赶超 Cursor。对，然后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做越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